至少要多少人才能延续文明？孤岛效应或许正在扼杀人类文明。哎呀，许多科幻灾难电影都会有一个灾后重建的设定，全球人类的命运呢，最后总会落到一小部分人的身上。那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肩负着重建整个人类文明的使命。那么劫后余生最少需要多少人才能维持现有文明呢？在圣经中，只需亚当夏娃俩人呢，就足够孕育后代了。但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不可行的，只需要一代人，他们就会面临近亲繁殖的难题。一级亲属间，父女、母子、同胞兄妹的近婚系数为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孕育的个体其两个等位基因呢，来自双亲共同祖先的概率为25%。那这种程度的近期婚配会使后代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的风险激增，让人类呢迟早的陷入崩溃。
过去为了保持血统纯正而近亲婚配的皇室贵族就是前车之鉴。
哎呀，不过想要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呀，其实并不算难。纯生物学上的答案呢是很明确的，大概只需要几百人就基本能保证人类基因的延续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马林就提出98这个最低下限人数，也就是只需98人的健康群体就能有足够的遗传多样性来繁殖物种并重建人口。但问题是，重建人类文明的事儿可不是简单的生物学问题。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础是错综复杂的，像维持医疗、电力、教育、交通、矿业等各个系统都能正常的运转，得需要无数颗螺丝钉啊。只剩三位数甚至两位数的人类自然远远不够，那大家勉强生存下去都尚属不易了，延续人类灿烂的文明更是奢侈。哪怕是将人口数量提到以亿为计算，都没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能重建当前的文明。哎呀，事实上别说重建人类文明了，光是维持现在的水平都不容易。这文明并非线性的进步，事实上还有退化这一下场。在人类学研究中就有这么一个的名词，叫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也就是在没有外部技术输入且人口过低的情况下呢，某些地区的技术水平不但会被永远锁死在某一水平，甚至还会发生倒退。这塔斯马尼亚是南半球的一个小岛哈，它与澳大利亚大陆呢隔着200多公里宽的巴斯海峡，其面积呢是中国台湾的 1.87 倍。而塔斯马尼亚人是地球近代史上啊最孤独的族群之一，但最可怕的不是孤独，而是封闭呢让他们陷入了文明的退化。塔斯马尼亚效应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塔斯马尼亚岛逆向演化，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几万年文明逆演化历史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警示。考古证据显示，人类第一次踏上澳大利亚大陆至少是在6.5万年前。那在今天看来，澳大利亚大陆是遥不可及的大陆，但事实上海平面在冰川期会下降，人们虽不能直接徒步到澳大利亚大陆，但可以将澳大利亚大陆与其他大陆之间的岛屿作为中继站，
通过简单的浮筏就可以渡过。
而到达澳大利亚大陆后，澳大利亚大陆土著的祖先就穿过巴斯平原的陆桥到达塔斯马尼亚。至少在4.2万年前，塔斯马尼亚岛上就已经有人类的足迹了。那时候啊，塔斯马尼亚还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两地的人类还有联系。那大约在10000年前啊，海平面的快速升起使巴斯平原变成了巴斯海峡。那在当时呢，这两个大陆的族群呢都还没有造出能够横渡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哎呀，茫茫海水把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大陆的日常联系彻底切断了。 于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就像完全被隔绝，孤独地活在世界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塔斯马尼亚岛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岛上丰富的物资保证所有人丰衣足食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呢，当欧洲白人第一次登上塔斯马尼亚岛时，他们都被当地土著落后的生活惊呆了。塔斯马尼亚人过着的竟是世界上最原始的生活。我们会根据一些特征来评估一个族群的文明水平，例如像服装、工具和武器的复杂性等。那当时的塔斯马尼亚人已经失去了制作最基础的工具的技能，就连最简单的将坚硬的石头或者兽骨绑在木质把手上制成斧头或者矛剑等工具他们都不会。哎呀，要知道这些基础工具哪怕是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人属都会制造并使用了，不说尼安德特人了，就是脑袋只有咱们的四分之一大的弗罗里斯人，也叫小矮人哈，在90000年前就掌握了这些技能。而塔斯马尼亚人是智人呢、智人作为地球霸主现在已经登上月球了，我们打造的探索装置更是飞出了太阳系，但被孤立的塔斯马尼亚人仿佛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就连最基础的工具都不会用。如果硬要评估的话，那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比旧石器时代还要落后。他们最先进的武器和工具只有木质的长矛、石头和投掷棒罢了。当时已经拥有丰富殖民经验的欧洲人都为塔斯马尼亚人的落后而感到惊讶。后来呢，欧洲人一度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族群，或者说处于猿类到人类之间的过渡阶段。但是呢，他们在外貌上和我们呢又是如此的相似。那在后续100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人类才揭露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